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鹰体格健壮有力量，翅膀伸展有速度，鹰嘴弯曲锐利，方便它可以撕开食物，撕开那些的肉块。鹰爪是有独特的弯钩，可以迅速的捉取猎物。这幅照片看上去好像是两只展翅翱翔的老鹰，它们的外形、飞翔的样子看起来都非常的相似，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它们是有一点不同的。左边的那一个其实是乌鸦。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华人摄影师曾经捕捉到一个非常罕见的瞬间，有一只老鹰乌鸦站在老鹰的背上，好像是搭了一次顺风车，场面十分的有趣，看起来好像他们是结伴同行。但以乌鸦的天性来说，这次旅行应该不是那么的简单，更像是为了要挑起争端的开始。因为摄影师说他在拍摄这一只在空中盘旋要寻找猎物的白头鹰的时候，突然有一只乌鸦就飞了上去，不断地骚扰这只老鹰，甚至骑在它的背上。但是这只鹰并没有在意这一个不速之客，而是镇定地保持飞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其实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情况，乌鸦一向来就有一些不良的记录。在雪地里面，如果你看这张图，有几只乌鸦跟老鹰对峙，想要争夺食物。乌鸦甚至右边下角的直接的挑衅对面的老鹰啊，它居然向它叫喊。还有一群乌鸦，它们正在骚扰在树枝上休息的老鹰。右上角这一张，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在去年一月的时候，有一只曾经在新加坡落难的秃鹫，它受到兽医团队的照料，在不久之后就放飞它，结果呢飞了两次都失败了。你知道吗，在第三次重新起飞的时候，它遭遇了一群乌鸦的攻击，但是最后它仍然重新的稳健的飞到它本来所应该在的位置。乌鸦常常会群体的行动来攻击老鹰，有的乌鸦甚至还会伺机的爬上它的背上来啄咬它的脖子，企图来干扰它。但是老鹰并不会对此做出回应，它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跟乌鸦打架，它只会奋力的张开翅膀，认清自己的方向，照着前进的目标全力翱翔。这样的场面会让我联想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陷入的困境，这是他一手所建立起来的教会，但是当有一些假使徒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保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会内的质疑，还有来自教会外的攻击，他面对的是这一群人的贬低和挑衅。当哥林多教会的教会信徒他们质疑保罗缺乏才干，没有口才，说他缺乏智慧的时候，保罗对他们说，弟兄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传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立定主意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想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保罗有非常清晰的侍奉目标，这些事情不会影响到他，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已经不认同他的教导，反而是听从了假使徒的言论，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迫不得已他要做出正面的回应。假使徒他们态度傲慢，喜欢竞争，常常会用炫耀的方式来提高自己，所以保罗在不得已之下，他采用了敌人所惯用的方式，就是夸口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保罗这样做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使徒的权威、使徒的身份，而是为了保障他所传的福音不被破坏。哥林多后书11章18节，保罗就与敌人对峙说，既然有许多人按照世俗的标志夸口，那我也夸口。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亲眼来看 他跟假使徒的分别。论到出身，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如果凭着以色列人的血统可以成为使徒的话，那么保罗说，我有足够的理由，我可以成为纯正的血统的以色列人的使徒。接着在23节，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如果这样比较的话，保罗说，允许我说一句狂话，我更是。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强调他比假使徒更有资格呢？他在比较什么？接下来他说，我受更多的劳苦，更多的坐监牢，受了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也就是说，保罗为了成为一个很称职的基督的仆人，他甘愿承担各样的危险，坐过牢房，受过鞭打。他被犹太人打过五次，39鞭是旧约里面许可的最重的刑罚，他承受了。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遇到船坏，在深海里漂了一天一夜。我想如果你聚会或团契的教牧是这样的话，恐怕你不再想跟他在一起，好像要常常的受苦，好像是一个不体面的传道人。他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事情呢？说多次远行路，他遇到过八大危险：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保罗的侍奉旅程真的非常不简单，蜿蜒曲折，满是坎坷。好像他走到哪里看起来都不够顺利啊。他提到自己劳碌辛苦的经历，对他的身体其实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赤身挨冷。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甚至愿意付代价到这个地步。一方面，保罗要告诉假使徒，如果你要比，你要成为真使徒，那真使徒的标志就是甘愿受苦。另外一方面，他认为假使徒对他的攻击是他面前所面临的极大的挑战，所以最后他说他面临了假弟兄的危险。保罗从来都没有在其他的书信当中透露过自己的经历，他没有这么样的诉说过自己的受苦。但是在这里他是这么说了，他不是为了博取同情，他而是告诫那些的假使徒，不要用自己的种族和成就来夸口，不要打造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你不要装作是基督的使徒，真使徒的标准恐怕是为基督受苦的心智。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被假使徒的说法所误导。28-29节说，除了这些外面的事，保罗说还有为各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突然提到自己非常的软弱，他说有谁陷在罪里我不焦急呢？如果必须夸口，我就夸自己的弱点。保罗因为传福音的缘故，遭受了身体上的痛苦，遭到教会外的攻击，承受教会内的压力，他为所建立的教会操碎了心。30节他说，如果必须夸口，我就夸我自己的软弱。31-33节，保罗提到了一个例子，在这里他突然的向上帝发出颂赞，他说主耶稣的父上帝是应当永远受称颂的，他知道我没有说谎。他举这个例子是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总督把守着大马士革城，所以戒备森严啊。但当时却要拘捕保罗，保罗说我就被人放在一个大篮子里，从你可以看到那个图片城墙的窗户，最高的那个窗户就坠下来逃脱了他的手。保罗特别提到在大马士革的这一段的经历，总督要拘捕他，但是他死里逃生，得到了上帝的拯救。为什么他特别的要在这里来举这一个的例子呢？ 因为大马士革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都会说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哈。就是在信主以前，保罗是非常热心的法利赛人，他会带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处去捉拿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向他显现，所以他就失明了，扑倒在地。但是他经历了圣灵的能力，他成为了受洗的基督徒。在信主以后，保罗就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重新回到大马士革。这个时候他满怀信心，他领受了圣灵，他要为耶稣基督干一番大事业。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成为了追杀的对象，被迫要逃出大马士革。这是保罗侍奉出来的第一次受到逼迫，非常不顺利。刚刚学了神的道，领受了圣灵，但是他传福音的第一次就不顺利。我相信在他心里一定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来到他被公认成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时候，多年以后他重新提到了那一次狼狈的出逃经历。他是为了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见证，他传福音绝对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他虽然很软弱，从传福音的开始就不顺利，但是主耶稣搭救他脱离危险，让他可以继续传福音的工作。罗马时代的希腊，就是保罗时代的希腊跟罗马的文化当中，他们推崇善于辩论的演说家。职业的演说家，他们为了获得称赞和利益，往往就会研究听众的心理，迁就听众的喜好，甚至有时他们还会联合来做讨好的行为。但是保罗跟他们不一样，很早保罗就声明他只传耶稣钉十字架的信息。无论听众有什么样的反应，保罗都不会更改这个福音的信息。保罗相信圣灵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用某一种学习到的更擅长的方式来做劝说福音的工作。保罗认为承认自己的软弱就是上帝可以在他身上有机会动工的这样的时机。所有受苦的经历都是他使徒身份最有力的证据，他不需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鹰的困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照着目标继续前行。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如果必须被逼要夸口的话，他夸的将会是自己的软弱，甚至他分享自己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最不体面的逃跑经历，挫败的经历。有一位牧者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主要是以软弱来牧养别人。他说在牧会的期间，他惊奇地发现，对信仰犹豫不决的人，对那些有软弱经历的人，比那些万事俱备的人更有反应。所以软弱的人好像更加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能力。但是就像哥林多人那样，人们渴望得到生活的满足，不喜欢谈论苦难或者遭受痛苦，我们也是一样。人们传递的信息是，我们要坚强，要信赖自己，而不是在软弱当中倚靠上帝。虽然有时候我们会那么说，但心里真的能够这样做吗？就像保罗的敌人那样，利用名望跟头衔来吸引人，这不是保罗的做法。保罗告诉我们，你不要跟从世俗的标准。现在的社会是追求成功，看重个人的能力，有的时候关注人数多不多，活动是不是精彩，或不是不是能够吸引人，场地是不是够大，冷气够不够强，留意个人的需要，却缺乏了留意上帝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塑造。保罗展现出与假使徒完全不同的信仰立场跟整个的精神风貌。他不是为了金钱才传福音，也不是为了讨好才来讲道，他亲自的经历耶稣基督的呼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他要让世人都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保罗带着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走过了很多的地方，他的宣教旅程其实并不顺利，常常遇到危险、挑衅、攻击， 但是他愿意保持为福音受苦的心智。他体会到依靠圣灵才是我们力量真正的源泉，所以他留下了宝贵的福音的种子，所以才有我们的教会，才有我们的个人的信仰，我们才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教会宣教事工每一年都会差派福音队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这个是2019年清迈福音队我们在机场出发的时候的拍的照片。那一年我们的灵修手册的主题是福音的使者，但没有人会料到那是疫情前最后一次的差派福音队。三年半，差不多快四年的时间过去了，终于宣委决定今年4月11号再次的差派清迈福音队。这是三月祷告会的时候差遣礼当天留下的照片，不是所有的队员，因为有一些队员是在线上参加差遣礼。当我们决定要参加清迈福音队的时候，每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要来做训练来预备，我们预备要编排话剧，然后练习诗歌，还有个人见证，到时候要去分享，还有我也要预备好几篇的讲道的信息。但直到4月8号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我们就讨论了当时清迈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烟霾的问题，当时的烟霾的指数飙升是超出人健康指数的66倍，所以它不但影响我们的出行，它也会影响参加的所有的这些活动的大人或者是孩子。所以考虑到很多的因素，最后就决定另行安排，延后再出发。那当天晚上我们就还是按时出席了福音队的训练哈，但是当然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失落的，所以我就形容好像第二天我们要出去参加比赛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哈，但是通知我们说哦不用了，明天你们不用参加比赛了，那一种失落的心情你能想象吗？对我个人而言，我透过宣教士的服事，圣灵的感动，我来这里受装备读神学，开始了非常奇妙的侍奉的旅程。我很坚持每一年有机会我都可以参加福音队，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回到原点的侍奉，它可以带领我能够在我日常的侍奉当中更加的专注服事的目标。福音队里包括有领队邵安长老，然后他们坐在后面，还有冰箱长老，还有小红长老娘，还有另外一位乌节路来的财信弟兄在福音队当中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是早期在乌节路一起参加团契的，一起去福音队的成员，他们想在这一次里面再重新出发。那我们福音队里面还有七位来自1723第一次参加福音队的弟兄跟姐妹，有一位是来自于青年团契，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但是这一次的阻碍让我们不能够按时出发，看起来有小小的遗憾但是当天我们彼此的祷告，我们一同的分享，当天我们还一起的来唱了本来要在清迈福音队培灵布道会当中第一晚我们要唱的诗歌，就是如鹰展翅上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当老鹰它飞得越高的时候，当然会有乌鸦攻击它，甚至会爬在它的背上，但是在它上面攻击老鹰的乌鸦，当老鹰飞得越高的时候，这个乌鸦呼吸就会变得困难，到它不能够适应的环境的时候，这个乌鸦就会从它的背上衰落下来。所以当我们回顾保罗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在看我们个人的传福音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宣教的旅程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的确会有障碍，虽然我们立志成为福音的使者，但会遇到一些阻碍，我们也会变得软弱，或者经历生命的低潮。就连保罗也有忍受不住的时候，他曾经跟耶稣基督说，这一根刺可以挪开吗？他三次对耶稣基督这样祈求跟祷告，但是耶稣基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 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我特别想用今天的信息来鼓励福音队队员们。我有看到你们今天在不同的地方我也想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你下一次想要参加福音队的工作，可能会不顺利，可能会遇见很多的拦阻，但是上帝要保守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要让我们经历意想不到的困难的时候，承受不为人知的软弱的时候，就有出人意外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人们通常是用不恰当的世俗的标准来定义一个人的生命和他的经历，个人的能力、家庭的和睦美满、社会上的贡献，我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认真聆听保罗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些是次要的衡量标准。最重要的不是彰显个人的能力，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自夸的理由，不是突出个人的目标或者是成就，而是我们是否能够透过任何形式的服侍，哪怕那个会带给我们受苦的经历，我们要用这样的服侍来荣耀上帝。我们的人生是有曲折的，我们的身体会衰残，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生命会结束，但是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就有永恒的价值。或许你的家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你没有答案，或许我们满怀热忱的时候你受到攻击，我们没有答案，或者有干扰你的人跟事在如何解决，我们没有答案，或者在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没有办法成行，我们没有答案。但是恐怕我们要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耶稣他绝对不要求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侍奉者，没有人是完美的，经历恩典的秘诀反而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才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让我们可以与人分享软弱的经历，因为在你软弱的地方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遮盖你，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软弱来彰显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保罗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靠耶稣所做的，而不是靠我们所做的。今天我们得到这个福音，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比别人某种程度来说是更好更优秀，不是，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犯一个毛病，就是觉得我们总要证明，总要做一些东西来配得上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不必自夸，无论你做什么，我们是凭着恩典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你凭着什么的话，可能就错失了福音的真正的意义。我们是有罪的，是破碎的人，我们不可能自我拯救，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拯救者。我们相信耶稣才能够与上帝和好，只有真正的明白福音的人才会变得谦卑柔和。福音是上帝的礼物，他希望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在困境的时候定睛前进的目标，在软弱的时候定睛基督的能力，在各样的时候分享永生的礼物。这一份礼物是免费的，但是是宝贵的。什么是免费的礼物？不是廉价的礼物，免费的礼物是它是可以是昂贵的，但因为我们买不起，所以耶稣基督送给我们，这是免费的礼物，这是白白的恩典。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吗？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没有？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请你举手，有吗？有没有？没关系，如果你没有举手，但是或者你心里的手已经举起来了，当你经历了人生的困境，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发现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你想要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你陷在某一个罪或者是情绪里面，你想要脱离获得自由的话，那我相信你一定需要耶稣基督他的赦免，他的拯救。如果你是新朋友，愿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你的心里，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好，没关系，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宣告你是我们生命唯一的依靠，你带给我们的是永生的盼望。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前方的目标，靠着你的大能大力越过生命当中的风暴，得着完全的自由，拥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做你福音的见证人。今天如果有第一次在你面前的新朋友，主啊，求你开他们的心，求圣灵进入到他们的心里，让他们也能够得着这免费的礼物，活出蒙福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